各位朋友，大家好！你目前在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目前你正在收听的是贺真真摄影教室。好了，这一周我们来为大家介绍一些相机的新品哦。刚好是最近这几天，Sony 有一些新的相机发表，那大家一定会很好奇，为什么最近的相机新品好像没有往常的那么多了？这当然原因很多啦。当然最大的原因还是说，相机的那个市场上逐年的萎缩在萎缩嘛。那其实也很简单，是因为大家都比较少拍照了，大部分都觉得用手机拍就很好啦。所以说这也是很多人越来越少买相机的原因。不过还很开心的是说，索尼相机还是有推出一些新机可以跟大家一起分享，而且今年推出的速度算是非常让人有点讶异的是。就是以今年第一款新品介绍是 Sony 的 Alpha 6500，继 Alpha 6300半年后随即上市的 Alpha 6500，哇，这个东西推出来的时候，我如果没有记错的话，刚从网络上有一些八卦消息说，Sony 会推出一个 A6500 哦，然后大概规格都已经猜出来了，那时候我们只把它当成是一个一般的八卦看待，没有太认真，然后呢？记得这个消息才刚推出来没两天吧，Sony 就已经正式发表 Alpha 6500正式上市，并且在几天后的摄影器材展，我们就可以玩到了，然后现在就可以开始买了，然后还蛮让人家觉得意外的。那 Sony Alpha 00到底有什么？Alpha 6500有什么样的特色呢？跟 Alpha 6300差别在哪里呢？其实它们最大的差别就差别在于说。Alpha 6500新款的这款相机，它多了两样东西。第一个，它多了5轴防守阵，光多这个东西就多很多。然后，什么叫做5轴防守阵呢？那实际上就是说，我们有时候拍照嘛，拍照在晚上的时候，我们通常会想要用比较慢速的快门，然后来拍照。那为什么要想要慢速的快门来拍照呢？那是因为晚上很暗嘛。那很暗的情况下，我们用越慢速的快门速度，那个进来的光线时间就越久，进来光线时间越久，照片就会越亮，那就很好理解。那只是说，如果我们设定的太慢，比如说我们可能速度调成什么1/5或者是1/10，很容易因为我们手震、呼吸、晃动、风很大。造成身体一些晃动，身体晃动相就会跟着晃动嘛，这非常简单，那就造成模糊。那一般来说，我们为了要解决这个问题，有几个方法。那你可能最简单就是带个三脚架嘛，那可是带个三脚架又要拆开来，又要再装，要重新设定，很麻烦。那再者，脚架又很重，背一整天，可能你也不爱带。那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时候呢，就是还有第二个方法。就第二个方法就是说，我们就是依赖相机上面的防守阵。什么叫做相机上面防守阵呢？比如说镜头有防守阵嘛，镜头防守阵一打开后，你会发现画面就会比较稳定多，就不会画面晃得那么严重。这样子拍照成功几率，像刚刚那种情况下拍照就比较容易成功嘛。那也就是因为有了防守阵以后呢，我们就可以很轻松自在的，不用脚架就可以拍出还蛮清新清清。清晰不错的夜景，OK，好。那5轴防守阵就是比一般的防守阵又再更厉害一点，就是你可以用非常非常非常非常慢的快门，然后同时不会晃动，还可以稳定照片。那稳定照片，那就等于是你不用带脚架的意思。那5轴防守阵最早是从 Olympus 的微单眼开始推出一个新的技术。那跟一般的相机防守阵，其实我觉得只是名词上跟技术上的差别，但都对我们实际上应用是差不多的。你就把它想象成是一个你可以手持相机拍夜景，同时又不会模糊得很厉害的方法。那 Alpha 6500这种推出了这个拥有5轴防守阵的机种，然后这是第一点。那 Alpha 6500还多了什么功能呢？多了第二点，它是说它的荧幕终于支援触碰了。啊，真的是谢天谢地啊！它终于在 Sony 的一阶环的微单眼相机终于推出了触碰荧幕的做那个高阶机了。然后它触碰荧幕不只是触碰哦，而且同时你在用它的光学关 那个在看用它的观景窗在看的时候，你还可以边看边使用触控荧幕，那这样子帮助对焦是非常方便的一个操作功能。那推出这两个新功能后，那你说说这两个功能推出来以后呢，加一个型号上去，变成从 α6300 推出成 α6500，然后这样子价格当然就可以更贵嘛，因为 α6300 单机身大概32000左右。α6500 单机身，哇塞，可能就破40000哦，那破40000这个价格，可能各位消费者朋友都要去思考一下，究竟40000多元买 α6500 值不值得这件事情呢？那我觉得，既然 Sony 敢挑战这个定价，就相信对它产品一定有一定程度的信心嘛。那只是身为已经购买 α6300 的使用者，就像我来说，会觉得你这个真是太过分了。为什么太过分呢？因为这两个功能早就是我们想很久的功能，为什么呢？在 α6300 公布之前，甚至 α6000 前一款，我们都在猜测它下一款的型号的时候，早就在一年前吧，一年前的今天吧，我就已经在想说，α6000 的后继机手一定要多5轴防守阵、跟 4K 录影、跟触碰荧幕，这才是对于一个 Sony 使用者来讲一个最大的一个支持跟回馈。那4K 是势在必得，是近年来越来越主流的规格，这个是没有问题。α6300 给我们 4K，这也没有什么问题。问题就在于说，当初推出的时候没有触碰荧幕，会让我们真的还蛮失望的，但也没那么失望，因为 α6000 本来就没有触碰荧幕嘛，然后只是说失望落空就算了。那可是没有防守阵，不要说五轴防守阵了，连机身防守阵都没做进去。这个未免也太有点说不过去了，我讲实在话的，也有点太说不过去。那没办法，当初推出的时候，那很多人的 α6000 在手上已经用了3年，实际上用了真用了蛮久了。然后它突然推出来，价格虽然可以价格比预期的高了一些，不过以它当时的以现在的规格来看，它出这样子的价格，单机32000左右还可以接受，我们消费者还是可以接受。那只是没想到说半年后，整整半年多后推出 α6000，把我们期待的规格做进去，同时价格又卖得更高，会让我们觉得说这样子有点没有诚意啊，真的有点不够意思。那我当然觉得这一切是商业定价策略跟竞争策略的定价结果，可是不免会让人家觉得，难道说你开始学 Canon，开始挤牙膏，东西不一次出好，然后用价格提高方式来哄抬，来让自己的相机卖得更贵，让自己收益更好吗？不免会往这方向去想。所以说，各位消费者，当你听到这一则广播以后呢，相信你在 Sony Style、Sony 官方网站上，你应该就可以看到，现在应该会有3台：α6000、α6300 以及 α6500。至于要买哪一台呢，就是看各位决定的。那我个人是觉得说，如果没有说考虑到预算的话，α6300 已经是一个非常好的相机了。接下来要选择 α6500，就看你自己的预算，以及你对于触碰荧幕以及五轴防守阵的依赖程度有多少。好的，那今天到这边，这台到这边介绍大概也没什么问题。那接下来介绍第二台是我个人还蛮期待的一台相机，哪一台相机呢？不晓得在座各位听众朋友哈，有多少朋友会蛮喜欢Panasonic 的相机？其实我觉得 Panasonic 相机在市场上的规格、跟价格、跟品质、售后品质一直都还算不错啦。那很多朋友都问我说：“老师，我不想买单眼相机，同时我也想买一台不错的相机，但我不知道买哪一台，你可不可以推荐某一台给我？”通常这个时候我只会推其中一台，就是 Sony 的 RX100N3 这一款。那 RX100N3 这一款的好处当然是非常多啦。简单的说，它是一个口袋型的随身机，目前非常棒的相机。然后它的不但它的感光元件，也就是相机的心脏，所以一寸感光元件算是非常不错的规格。同时间又有蛮大的光圈，同时又有那个电子光极窗，有机身防守阵，荧幕可以翻转，真是要什么给什么。然后真的是你说在它身上挑剔的唯一的缺点，就是它上市2、3年后就一直不怎么降价，这是我觉得它让人觉得找不到缺点中的缺点。可是，在一个月前，如果你 问我这个问题，你想买一台相机，但是又不想花太多钱，同时又不想买太便宜，但是又不想买单眼相机，而且又希望功能多一点，我只会推这一台，因为这一台真的在目前为止真的是没有什么缺点呢、啊，必须说。直到了 Panasonic 推出了一款新款相机，叫做 全名叫做 Panasonic Lumix DNC LX10。LX10 为什么它一推出来后，让我觉得说之后我不见得会把 Sony RX100N3 当作是唯一的考量？那是因为 LX10 有一些功能是我觉得还蛮不错的，是比 RX100N3 比起来规格更好的。那有哪些重要规格是我觉得值得我推荐呢？首先，第一个让我最推荐的地方是它的光圈比 RX100 Mark III N3 这一台还要再大一点点，它的光圈是从 1.4 到 2.8， 这个我们称之为叫做最大光圈值。那我们也知道说，光圈这数字越小，实际上光圈是越大的。那如果说开放光圈值 1.4 到 2.8， 比起 RX100N3 的 1.8 到 2.8 还要再大上一点点哦。大上一点点的好处在哪里呢？就是同样是在晚上，在手持夜拍夜景或者是昏暗不明的场合下，那个 LX10 拥有比较大的最大光圈值，比起 RX100N3 能拍照起来，画面会更亮，或者是感光度可以用得更低，或者是可以拥有更高速的快门速度，这些都是光圈变大后带来一些更多的优点。那 LX10 这一款，它的光圈比 RX100N3 又再大了一点点。虽然我还没有实际玩过，也没实际看过，也更没有实际测过。我觉得1.4跟1.8不算差太多啦，可是至少多一点点，光圈大一点点，然后在相同的拍照情况下，快门或者是 ISO 都可以表现得更好一点点。这是我觉得 LX10 最大的优点之一啦。所以说，你其他有没有其他的差别呢？实际上，它拥有功能实际上跟 RX100 都差不多，它的荧幕也可以翻转。可以翻转到180度，那你就可以自拍了。然后呢，这样就可以自拍的话，对于很多喜欢自拍的女性消费者来讲，拍那 Sony 相机这一台也可以翻转自拍，哎，那就还算不错的了。然后我觉得这两点来讲是 LX10 最大的一个特色之一啦。那至于说，如果我们再细一步去往它里面去看的话，那当然。LX10 它的那个最近的对焦距离可以到3公分，比 RX100 还要再近一点点。喜欢拍美食的朋友会感觉到比较有点差别。所以说，你说其他的特点基本上都差不多啦。那我会觉得说这一款算是一个市场上的随身机来说算是一个不错的表现。那你说价格多少钱？价格的部分，我看看目前我现在得到的资料。得到的资料，目前是还没有看到定价的部分。那如果我个人没有猜错的话，我在猜最后的消费者买到价格，我个人在猜约莫是落在2万到2万3左右之间的价格。为什么呢？那是因为以现在随身机来讲，已经往这样子主流规格已经推了好几年了。然后你会发现，大部分的价格都是集中在2万到2万3、2万5之间的价格，是消费者还可以接受价格。那所以说，各位消费者朋友，如果你想要买一台相机，不想要买单眼相机那么大，同时又希望轻巧，然后规格又比较差，我个人目前上我还是会比较推荐，不是买 Sony 的 RX100N3，Panasonic 的 LX3，不，就是 LX5，我觉得这两台算是还不错选择，给大家参考。好的。这一节节目来为大家介绍两台新机介绍，哈，已经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下一节节目是我们的有关于摄影教学的部分，哈，一样是延续上礼拜我们讲的题目，这礼拜我们继续再往下推，来谈一个主题，就是身为摄影初学者，在学真正学摄影之前，我们还有什么东西心理建设跟学前应该要知道知识。然后呢，当我们学好这部分后，我们才开始继续再往下学习。好的，这段节目在此这边告一个段落，下一段节目我们再见。那你目前收听的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见喽，拜拜。 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节目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贺真真，正在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第二段节目来跟大家谈那个，继续在我延续我们前几段的那个摄影教学的内容。那已经听到了好几周了，大家想说，我们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进入到摄影教学的内容呢？大家不要急嘛，就是。我在我的那个开班的课程，不论是对我的家教学生也好，还是对我的大班、大小班的课，那个家教课程、大小班的课程，我一开始并不是那种希望大家马上快速进入到摄影教学内容。那其实原因也不难嘛，那是因为我希望，我觉得一开始好好的、慢慢的起步会是一个不错的开始，然后我觉得学习曲线到后面是会比较快的。所以说，我们花了好几个礼拜的时间在谈，我认为初学者应该要怎么去建立自己学习的一些心态跟一些正确的认识观。OK，那如果你想要进一步的想先了解一下我们这过去几周在谈些什么，请你到1766网络广播网站，也就是目前听到的网站，找到贺真真，前面有好几集是我以前跟大家分享的一些节目内容，可以大家去听一听。那以及有关于目前前几周到今天为止，我们谈的都是一些我的一篇其中一篇文章里面的导读，就像是你可以去 Google 搜寻打"贺真真"这三个字，就会导到我的教学网站。然后我的教学网站里面有很多非常多摄影文章，不妨找那个聊摄影第10115这一篇。那这篇的标题是"慢即是快，快给初学者的一些最好的一个学习的建议"这篇文章。然后目前我们已经进入到这一篇已经进入到尾声了，已经蛮到后面了。那只是今天会跟大家谈一谈，更比较稍微轻松一点，因为上礼拜的内容对大家来说稍微难一点点，我知道，说不过没有关系，我们本来就是要慢慢学习，所以大家不用紧张。好的，来进入到今天的正式课程，来跟大家谈一个，就是说，知道与做到还是有很大段距离，是什么意思呢？什么叫做知道？什么叫做做到？那什么又是距离呢？那就是有一次我在带外拍的时候啊，我就看着我的学生，他操作相机，然后因为那个学生是一个妈妈了，所以说他就带他小朋友一起来，然后他就拍他小朋友。然后我大概就离那个妈妈大概是5公尺左右的距离吧，3到5公尺。然后就看着妈妈拿着相机拍她小朋友，拍完后看一下照片，就皱起了眉头。再看再拍，又皱起眉头。再看再拍，还是皱起了眉头。然后我就在她旁边这样看了3遍，然后她发现我坐在旁边，然后她说第一句话就对我说："老师，我的相机坏掉了。"可是，我这样想，不可能啊！你是新相机耶，大概这一两年的相机，怎么可能坏掉呢？那我就拿他相机过来看一下，啊，实际上他的相机都很好，都很正常。那只是我看他拍的照片后，我就大概知道说问题在哪里。然后就直接拿他的相机，什么也没有改动他的设定哦，就直接像也是一样对着他的小朋友这样拍一张就好了。然后就他看到照片时，第二句话就问我说："老师，你怎么做的？"我说我什么都没有做，我只拿你的相机按了一下快门而已。那这个故事呢，到底是发生什么样的问题呢？那是因为我们都知道相机要对焦，所谓的对焦就是操作相机的对焦点去瞄准你的目标，然后拍下去后，你目标才是最清楚，这个叫做相机对焦嘛。那我们都知道相机对焦最简单的方法就是相机的对焦点要对准它，对准你的目标，然后按下去就会清楚。这是你知道的部分，可是你身体不见得会做得到啊。你明知道对焦要对在你小朋友身上，你脑袋是知道，可是你不见得有那个能力，不见得那么熟练，真的操作你的相机，对着你的目标按下快门，就可以得到那清晰的照片。就是好比说吼，你就远方有一个大概，你要把你的对焦点就像是一个大拇指，没有大拇指哦。大概是一个1元的硬币放在你的前方，而且在硬币要瞄准一台车。那其实那个这样子难度，这样子的比喻，你会发现真的要操作相机对焦点，对准你要的对象，是有一点点难度的哦，必须讲。 但是为什么我一下就成功，他还要试了3次都失败呢？因为我拍的照片，不知道已经拍了数十万张照片了，他的拍的照片的量可能还都还不到1000张、1万张，他当然练习的不够熟练嘛。这就告诉你说，即便你知道相机对焦点要放在你要拍的对象身上，可是你手不见得，不，修正，你的身体不见得能够让你真的能够这么做。我觉得这是一个需要多练习就可以改善的，所以说才跟我初学朋友的学生说，不要光听，回去要练，练了你才会知道说这个是做什么。拜托，一定要回去练习，就是这个道理。好的，下一篇就是，到底摄影老手跟新手差别在哪里？差别有多大？我这篇文章说我画一个三角形。这三角形从最下面的第一层、中间第二层到最上面第三层，代表3层功夫的境界差别。什么意思呢？我觉得初学者，也就是听众各位朋友你跟我，也就是说摄影老师，我跟你的差别大概差在3个方面。然后我跟第一个方面，也就是第一层，我跟你差第一层是发现问题。那你说老师，难道你这辈子接下来就不会拍失败吗？其实我必须跟你讲，我也常拍失败的照片。其实我失败照片不但越来越少外，同时我拍得比你还快，然后很快就修正了一张照片了。你都还在想你还在怎么拍的时候，我就已经拍完，而且就已经准备要走了。所以说我跟你之间第一层的差别是，当我拍下照片后，我马上就知道，啊，我这张拍失败，我很快就可以知道。然后至于说你呢，初学朋友拍下一张照片后，你可能都还不晓得自己拍失败。为什么会这样子呢？因为我们前面有提到说发文要附图嘛。当我已经发现到说，哎，实际上是我这张照片快吗？不够快。所以说我在拍的当下，我马上就知道了，拍完看照片马上就知道。可是你可能还没有发现这张照片到底是模糊，是哪种模糊？对焦不准，快门不够快，还是景深不够，还是感光度太高，还是都有。所以说我第一层，我跟你差别第一层功夫就是，我马上就知道这张照片不 OK，而且我知道不 OK 的原因是什么，你可能还不晓得，这是第一层功夫。那我跟你差的第二层功夫就是思考答案，思考答案就是，我拍到这张照片，同时我觉得失败不满意，我知道这个是。快门不够快，但是你呢？我站在你旁边，我就指出照你的相机照片，哎，这个地方可能不够好。你可能都还在想，老天哪！老师说我的这张照片，这个地方有瑕疵，拍的不够好，到底是什么问题？是我该怎么去改善老师眼中这种不够好的地方？所以说，你不但没有发现问题，同时我指出来问题在那边的时候，你还在想到底答案是什么？这是我跟你差第二层功夫。然后当我回到重拍的时候，当我发现我照片不够好，是因为我快门不够快，我很快的操作我的相机，马上就找到了适当的位置，并且提升快门速度，搭配其他的光圈跟感光度调整，我很快就重拍了第二张。前前后后重拍第一张开始发现错误的照片到重拍，我这都不超过10秒钟。然后你呢？你可能在想问题时，就已经看照片就看超过5秒钟了。就算你稍微熟练一点，终于发现了啊，这边不够好，你可能还在想到底是哪一种快门不够快，还是景深不够。就算我在旁边告诉你，你快门再快一点，你可能还在去思考我的相机要怎么操纵快门。这是对你器材跟相机熟练的问题。那换句话说，我跟你差就差在这3层功夫。我马上发现问题，并且知道答案，快速操作相机就重拍一张。你还没那么快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还要再思考答案是什么，思考答案后再重新操作相机再拍。你猜看看，如果这样子的话，你重拍一张照片，从发现问题到重拍，你要花多久？我最多不超过10秒，初学朋友的在座各位可能会超过1分钟。我跟你就差在这3层功夫，那。你会觉得说，老师，那是因为你很熟练。我也必须讲，那是因为我真的很熟练。我拍了十几年了，然后同时我照片不知道拍了 几十万张都没有去数了。我当然比你熟练，但是呢，这层熟练必须是你的摄影观念要先够，同时你操作也要熟练。所以说呢，前一天上周我们才谈的有关于那个自学的方法，不是有60分、70分、80分吗？虽然听起来很简单，但是真的要去做的时候，需要一点时间去练习。所以说你会发现，我跟你就差在这三层功夫。第一层功夫是我很快就发现问题的，你可能还要想一想，努力去想照片哪里拍不好。同时我想出问题后，同时间我也知道答案是什么，这是第二层。你可能还在想说啊，老师，我觉得照片这个角落不够清晰，那是什么问题呢？你还在想答案。通常会知道答案的人都会在第一关就已经发现问题，所以说第三层我很快就重新操作相机重拍了，你还要再花一点时间。这就是我跟你之间差这三层功夫，就是发现问题我很快，马上就知道答案，并且重拍相机、重操作相机，但你可能需要更多时间。这就是我跟你差三层功夫。最后一篇。也就是我们今天的导读，这一个最后导读的最后一篇，我们来从一张照片来谈专业。然后呢，这个专业老实说，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种专业啦，而是说，我觉得当然也是啦，只是我有时候在跟我的一些摄影的学生朋友在分享一个题目，就是说，老实说，真正的专业并不只是你对于专业知识的了解跟熟悉程度，我觉得一部分专业是还要加了一点点的热情。那你在看这篇文章的时候呢，如果你有在我的网站看一下呢，你会发现说这篇文章的第一张照片是一个很漂亮的风景。这个风景是在捷克的旁边的一个小镇叫库伦诺夫。然后呢，这个库伦诺夫是全欧洲最漂亮的小镇之一，它保留了中世纪欧洲建筑的风格外，同时和维护的程度也最高。然后由世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遗产，然后很多人也是觉得这小镇真的很漂亮又迷人，才会去了捷克后会再多花一天一两天的时间来这小镇逛逛看看玩玩，没有错。所以说呢，到我在2014年的9月底的时候，我也来到这个小镇。来到这个小镇的时候呢，我也是觉得这个很漂亮，就跟我在网络上查的资料跟那个图面上看的差不多。然后我一到那小镇后，我当然是马上找最漂亮的地点去拍照。然后我拍的时候才发现，哎呀，逆光，太阳在我正前方。然后这样子的话，你会知道说，只要太阳在你正前方，拍的照片都不好看。那我也知道说，下真的要拍好看的照片，必须要早上的时候最好是9点10点来，光线会最好。那所以说呢，当时是下午4点，逆着光，所以说我就知道说，然后隔天我要离开这边的时候，我就要早上的时候再过来。然后隔天由于，但是我在这库伦诺夫只待一个晚上，换句话说，隔天我就要坐车前往奥地利的维也纳，所以说我们有轿车，预计从库伦诺夫搭车到维也纳。然后我们轿车时间我没记错，大概是11点还是11点半吧。然后早上九点十点 check out 的时候，我们就到了旅馆的接待处，在等车子来。这时候我就想说，不行，这个就如果没有拍那张照片的话，我会可能会后悔一辈子。所以我就赶快拿着我的相机跟镜头，从那个旅馆的接待处走到最好的那个拍照的角度，从那个地方路程大概花15到20分钟，来回就要40分钟了。其实有一点远，可是我真的很喜欢拍出跟网络上看到那漂亮美景同样的角度，所以我就真的很辛苦的，赶快拿着我相机跟镜头，跑跑跑跑跑跑跑，跑到指定地点，时间对了，光线对了，天气也不错，拿下相机，并且根据你过去所学的，怎么去构图，怎么去调整快门、光圈、感光度，啪一下。实际上拍照大概不花5分钟，但是走到那地方花了10几分钟，就为了那么几张照片。然后这个故事只跟大家分享说，哈，真正的你想网络上看那些漂亮的照片，不只是因为你的相机器材要到位。什么叫到位？并不是要很贵的意思，而是要符合基本的规格，总是要嘛。同时间你摄影观念也是要有，然后你摄影观念有，才会知道说这样子的画面需要怎样的人事实地物去配合。然后呢，你到了现场才能去加以活用跟应用。 然后呢，这跟你自己熟练度也是有关系。如果你不熟练的话，你到现场你没办法去判断，甚至相机的操作跟摄影的观念都不够的情况下，你很难达成这目的。然后我觉得这样子才称作是个专业，专业并不是大家想象中啊，你的相机有多好，你要再拍很多年的样子，不是，而是从很多方面去评估你对于摄影的专业在什么地方。然后我觉得热情是专业的一部分，如果你不够热情，我就不会那么赶的时间来来回回，花了40-50分钟的时间就为了拍这张照片。如果你不够热情，你是不会在那时间做这件事情的。所以说，这篇是我的这篇聊摄影115给摄影初学者最好的一篇文章导读。那全部六篇文章，我们终于到这一周终于告一个段落了。那也很高兴我们能够花一些很多的时间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摄影初学者该学的一些功课哈。那各位朋友，在进入下一周的正式的摄影课程介绍之前呢，我还是希望各位朋友有兴趣的话，再回到我的网站，找出聊摄影115这一篇文章，再做一下复习。那这样复习的话，我相信对于准备要入门摄影的朋友的一些心理建设跟学前的认识会比较高一点点的。所以说，我们第二段节目也到这边暂时告一个段落了。下一段节目是一个开放性的那个问答。好的，那我们下一段节目再见，各位，待会见喽，拜拜。各位朋友，大家好，这边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你收听的节目是贺真真摄影教室。那我们呢，来进入到今天的第三段一个开放性的主题讨论哦。今天来讨论的题目是，讨论一个东西，算是以后会再讨论到的东西。不过，我还是今天想要轻松跟大家谈一下，有关于照片修图 OK 不 OK 这个有趣的话题。那什么叫做修图 OK 不 OK？ 在谈修图 OK 不 OK 之前，我得先跟大家谈一下，到底照片为什么要修图？或者是照片干嘛要修图？那我们都知道，当你玩的相机玩的越来越多以后呢，其实你会发现相机要拍出跟眼睛看起来接近照片，实际上是很困难的，因为相机有各种限制，没办法拍出跟肉眼接近的画面。所以说，我们才会相机会越做越多功能，来让照片能够越来越如实的反映我们现实看到的东西嘛。但问题是，现在不可能。然后我们还有很长一段距离要去努力，但是最起码有个功能是目前最近这几年算是做的还越来越成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 HDR 的功能。那 HDR 的功能就是让大太阳下阴影亮暗反差很大的情况下，我们眼睛还可以看到天空的云层，或者是底下的山脉，或是河流的颜色跟阴影的细节，然后相机通常都做不到。透过 HDR 的硬体技术就可以帮我们轻松的做到这一点。然后呢，在过去的手机要开启，特别去开启 HDR 才有办法。现在连手机都可以很快的自动帮我们处理到，还算一个不错的效果。然后其实就是一个在硬体限制下，软体做更多的配合，来达成像拍照品质更好的一个配套的方法。OK，那很久很久以前，其实 HDR 其实对我们来说就是修图。那修图，我的定义就是你拍完的照片拿进电脑去调整亮暗、色彩、对比、细节、精致度、锐利度。对我来说，你不论调大、调小、调多、调少，都叫做修图。那只是为了让照片更漂亮、更赏心悦目、更让自己喜欢好了，就这么简单。可是呢？这样子的话，跟摄影有没有关系？这个当然是我未来会跟大家分享的一个很大的话题。不过今天倒没有谈那么远，只是我们把主轴拉回来，来谈到说，究竟照片可不可以修图这件事情。那我先讲我的立场，我非常认同我们照片必须要修图，因为基于我对于摄影的了解、相机的了解，所以我觉得不修图也没有办法还原你眼睛看到的东西，所以我是非常支持的。那只是，我反对其中一点，就是我个人是非常反对，当你说这张照片是用什么相机拍的，如果你跟大家分享说， 哎，各位朋友，我去了花莲，我觉得花莲好山好水，好漂亮。那我带了 A 相机去，然后拍出来照片，我们就想跟大家分享嘛。然后大家觉得说，哇，看到你的照片后，真的觉得哇，好，花莲好漂亮，台湾也是很多很漂亮的地方。But 重点就是那个 But，大家觉得说，哦，你用了 A 相机，A 相机很厉害哦。然后他们大家也觉得你拍得不错，然后呢，有点像是。觉得说哦，因为花莲本身也漂亮嘛，你拍照技术不错，这相机应该也不错，才可以拍出这么鲜艳、漂亮、如实的照片。然后呢，过了一段时间，你也想要买新相机，刚好你也想要去花莲，那心想说啊，上次看到某朋友分享了，他去花莲买了 A 相机，可以拍出很漂亮，那你也去买好，那你也跟他买一样就好。就买回来后，你也去了花莲，然后回来后看照片。怎么，大怎么你拍的照片跟朋友跟你看到的照跟你参考朋友拍的照片怎么天南地北远呐、啊？那老天啊，差很多。然后你想，难道是天气不好吗？不会呀、啊，你也看一下你的天，你去的天气跟他去的天气都很好。难不成时间点吗？也不会啊，你也都去博朗大道哦，那是台东，你也去了相同的地方。时间点差不多，怎么他拍的照片就比你好看？而且这个好看是很多人都觉得那个人拍的比你好看。那你还会在想什么原因呢？啊，有没有可能是他比你会拍？他当然比你会拍，不然他拍的怎么可能比你好呢？可是你想说奇怪，那也不会差那么多吧？虽然你摄影不算是。多厉害！但是至少基本观念都有，但有些东西好像就是哪里有问题，你说不出哪里有问题，那就是问题的地方。因为它不只是摄影比你熟练之外呢，它还会修图。那这修图就是让暗的不会黑成一团，亮的不会亮的一片，同时蓝天也有，绿地也有，然后整个照片都是质感生动、清晰、加分呐、啊。然后就去思考。到底是哪里有问题？相机有问题，还是你有问题，还是你跟相机都有问题，还是问题在台东？然后呢，实际上到这个时候，大部分人都觉得说，一定是他比我会拍。那实际上我觉得错了。那因为你跟他在照片的最后成品的处理上，他多了一个修图的动作，你没有。那实际上，我个人对于，当你声称用。某个相机去哪里拍的照片，这样子的文章，这样子资讯内容，我认为实在是不应该修图。为什么呢？因为如果你不说明，大家就会觉得是因为这台相机好，以及你的拍摄技术不错，才能达到这样子相辅相成的效果。可是如果我摄影技术比这个人更好，我也去了同样的地方，甚至跟他一起去。只是因为我照片没修图，最后结果在你们面前，结果就会差很多，真的是差很多。那你会说谁会？那当然你会觉得说谁拍得好？大部分人都觉得让你觉得照片看起来漂亮，照片就是拍得好，你就会觉得那个人技术比我好。可是呢，这样子对我是不公平，因为如果你不认为把修图技术视作摄影技术的一环。你就会觉得对你不公平，可是对我来说，照片修图的技术本就是摄影的技巧范围之内，所以说如果我知道我认同这样子价值观，所以我就学修图嘛，我就去学怎么修，同时也教人家怎么修。可是呢，这样子对于很多人，特别是一种来讲，特别是其中一种人是非常不公平的。哪里不公平？他会觉得说。哎，我是看了你买他的相机，觉得不错才去买的。结果你这样修图，这样子，难道你没有被骗的感觉吗？我觉得是有的。那所以说嘛，我个人是非常支持照片一定要修图，因为我认为修图让照片更还原当时所见的，或者让你自己看得更舒服、赏心悦目、感动自己也感动别人。基于这个前提下，修图是有正当性而且有必要性。同时才我才认为这是摄影技术的一环。可是，如果你是认为你想要强调这台相机很好， 并且是去哪里玩，拍的照片不错，带给你的感动。我觉得如果你有这个想法，你的照片就不应该修图，因为很多人会因为有意无意的看到你这样子的分享，进而觉得这台相机不错，买了才发现没有想象中那么好，进而感觉到自己好像有点受骗的感觉。我不晓得在座各位朋友过去有没有这种经验，至少我过去是有的。那我对，当我越了解摄影，越了解越多后，才发现网上很多漂亮照片都要花很多功夫去得到它。比如说买适当的器材，重点是我讲适当，去的时间点找对漂亮时间点，花了很多功夫拍到那张照片，包含等待构图以及回来后置调整，得到一张漂亮作品，这当然是值得鼓励。那问题是说，如果你是讲说我买的某台相机拍出来的照片，实在是不应该再修图。因为修图的功夫跟本领不会因为你买了这台相机，你就得到。那当你这么说，OK，我是用了这台相机去了花莲拍得很漂亮，那无形中就是带着一点，我觉得有点广告不实啊。这么讲比较简单一点，就广告不实啊。那这样子有别人看到你这些文章被误导，因为他们也不懂摄影，他们只是上网看大家在使用心得，就很容易被这类资讯给糊弄啦。那我觉得这样子的做法，我觉得有点不负责任啊。当然有人就说，我只写个心得文，我又不是写个相机评测文，我干嘛要去讲那么多？可是我觉得你讲的我同意，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你是把文章放在公开的讨论区，或公开的脸书，或是公开的脸书社团？既然是公开了，那我觉得你是不是想要告诉别人一些事情，或说服别人一些事情？我想是的。可是如果说服内容或分享内容带着有一点点让人家误会或者是不实的内容，难道你都没有责任吗？那如果说我们换个角度想，如果说有人声称买了某一台果汁机，可以把果汁打得很绵密，然后你觉得哎，这果汁机15,000果然有价值，你去买。后来发现并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好，你进一步去问人家才发现，他在把果汁丢进去之前，他的水果已经做一些简单的处理，可能是退冰啦，可能是买比较好的水果啦，或者是泡盐，有些水果泡盐水嘛，还是怎么样的，然后你就会觉得啊，原来有这么多前置作业你不晓得，不只是因为那果汁机很厉害嘛，同意？那如果你买相机，你也不希望人家对于这台相机的功能太过吹捧，即便对方不认为他有责任要说明清楚，但是你却因为对方没有尽到这一点，带着阅读了这个有点不实的广告内容，或是宣传内容，或是心得分享，买这台相机，没有达到这个声称效果，只是因为对方一句话，我又不是写评审文，难道你不气吗？我的话，我会很生气。我不知道你会不会气。再者，有人说：“OK 了，好了，好了，好了，我没有写，可是我没有责任呐。”但是，就像我刚刚讲的，你是放在公开的讨论区，我觉得你就是想要去某程度来讲，想要让别人认同你，或说服人家一些事情。如果你完全没有这个想法啊，那你就不要贴出来。有人说：“难道我贴出来又不见得得到别人认同，或者是说服人家些什么？”我觉得多少有，我真的觉得多少有。如果完全没这个念头的想法，你根本就不会想要贴出来，放在自己电脑上自己爽一爽看看就好了。但接下来就说啊，就算是我没有那个心情，我没有那个想法去做说明，同时我也不觉得我的责任。然后你被误导了，我只能对此感到遗憾跟抱歉。我觉得也不能说你不对，因为你也没有那个责任啦。但是，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很自私的想说，我只想做我想做的事情，我不管别人因为我做的事情而被影响些什么，我对此没有任何的责任，那我觉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可怕、更糟糕。正是因为 有些人的自己的行为伤害或影响别人实质损失，我们才要法律跟强制力跟政府机关减掉单位去做强制的执行嘛，对不对？可是你今天只是发了一个心得文，当然没有法律去管你说这样东西是可以可行不可行，所以你就认为自己对于其他人的影响完全不用负责任，我也觉得对。可是如果你真的觉得你误导别人，你却不用因此感到有责任去负责，那我觉得不是对错问题，是道德观的问题，或是对自己的标准放在什么地方。所以说我才会，因为我也知道这个问题在哪里，多年下来看各种摄影的讨论社群都有陆陆续续都有出现这样子的问题出现，所以我才会说我反对修图，并不是我觉得修图不对，我反对的是你声称用某相机拍出来的照片作品经由修图来得到你期望中的结果，我觉得这样子会引导会误导某些做功课的人，他会因为你这些文章而被误导，得到一个不实的一个结果。那我觉得这样子做分享的人也没有什么责任，只是我觉得这是道德观的问题。当你想要为这世界做得更多一点，而且是做得更好，我觉得你就不应该去修图，或者是你有修图，你应该备注我有修图作为一条图片仅供参考，那大家会比较有点心里会觉得说，哦，这是也经过其他技术面的那个调整，我们参考就好。这就是为什么前几天有一个读者来跟我讨论这东西，是我一时间很难三言两语跟他讲清楚，那是因为光讨论这个议题我就可以写了七八篇以上的文章专门在讨论这个东西。所以说有兴趣的朋友，之后我们后面节目会再跟大家再多谈一些些有关于修图跟这方面的问题。那所以说这段节目也很快就结束了，那这一周的节目也感谢各位朋友在打开手机或打开电脑来聆听这一段节目。那你目前收听的节目是1766一起聊聊网络广播电台，我是节目主持人何真真，这边是何真真摄影教室的节目。那我们下周同一个时间，下礼拜五晚上9点，我们再见咯，拜拜。